灵所特别着重的，乃是给我们看见神的严厉，给我们看见神的公义，给我们看见神的审判。因为神的话说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整本的旧约。但是整本的新约告诉我们什么？神不只是公义的神，神也是慈爱的神。神愿意万人得救，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。不错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现在是我们这些犯罪的人流血呢，还是我们的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恩？他宁可打发他的儿子来到地上，站在我们的地位上，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，为我们赎罪，为我们完成赎罪的工作。感谢赞美主，你读到整本的新约的时候，你看见整本的新约给我们看见神的救恩，给我们看见神的爱。什么叫做十字架呢？十字架乃是告诉我们说，当神的公义在北极，当神的慈爱在南极的时候，好像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永远不能相遇，因为这是两个完全极端的。你知道吗？今天神爱我们，但是神不能因着爱我们，他就把我们的罪一笔勾销。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，如果神称义罪人，他就是不义。神如果白白的称义一个罪人，没有理由无缘无故的称义一个罪人，他就变成不义了。神不能不义，所以所有的罪都必须审判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有一次他碰到一个淫妇，人家把一个淫妇捉拿来，然后呢他们就问主耶稣，我们当怎样做？主耶稣就两次弯下腰来，然后对他们直起来，对他们说，你们中间有谁是没有罪的，可以第一个拿石头打他。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从老到少的一个一个就走了。为什么老的先走呢？因为老人家那个一心一生犯了多少的罪，良心充满了漏洞。所以你看见老的先走，年轻的看老的走了，然后他们也走了，结果没有一个人留下来，只剩下我们的主耶稣。让我们记得，我们的主就是神自己，他最有资格定这个女人的罪。但是你知道我们的主怎么说呢？我们的主说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没有，我也不定你的罪。弟兄姊妹，现在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这里明明是罪人，我们的主说他不定他的罪，主怎么可能做这个事？如果主要维持公义的话，如果宇宙的正义要伸张的话，根据神的话，所有犯这个罪的应该用石头打死他，这是神的正义才能维持。但是你知道，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就是要做人的救主，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，所以这个时候他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的主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是把他所有的生命付上代价说这句话。当他说我也不定你罪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的主把他自己摆在一个地位上。现在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不能不上十字架。如果全世界一个罪人也没有，只有这个淫妇的话，现在因为主说我不定你的罪，所以他必须为他上十字架。因为只有在十字架上，一面成就了神的公义，另外一方面也成就了神的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着这个缘故，你看当我们的主说我也不定你的罪，我们的主就把自己定了。他不是罪人，他一点没有犯罪，但是他为我们成为罪人的样式，他取了罪人的样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好像是罪人，他其实不是，是我们的罪归在他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就在十字架上，他 他担当了那个淫妇的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，这个淫妇应该流血的，结果主耶稣为他在十字架上流血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清楚，神不能再定那个淫妇的罪，你看见吗？当主耶稣没有来做人的救主之前，如果神随便的称一个罪人不是罪人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神就不义了。现在反过来，当主耶稣为我们成功了救赎以后，如果现在神仍旧定我们的罪，他也不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一面是神的爱救我们，一面是神的义救了我们，神的公义救了我们。今天在主耶稣的宝血底下，你看，因为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神喜欢赦免我们的罪，要赦免；神不喜欢，还得要赦免。现在弟兄姊妹，因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那个淫妇流了血，所以你看见神非赦免他不可。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神的救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以赛亚什么意思呢？以赛亚的意思在原文就是耶和华拯救。所以整本的以赛亚书给我们看见神的救恩，整本的圣经给我们看见神的救恩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神的救恩有两面，一面讲到神的义，另一面讲到神的爱。讲到神的义，你看见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，你看见为着正义的伸张，你看见这个审判要落在罪人的手，罪人的身上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因着神爱我们，他愿意让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经过各个他的风暴。你看见当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，你看见神愤怒的杖落在他儿子的身上。现在当全世界的罪归在他儿子的身上的时候，他在他儿子的身上看见我们所有的罪。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神掩面不看他的儿子，所以我们的主在那里喊说，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在这里很清楚很清楚的看见，就做神的公义来讲，这个杖愤怒的杖要落在我们每一个人罪人的身上。但是因着爱的缘故，你看见说这个愤怒的杖落在他儿子的身上。弟兄姊妹，因着审判已经过了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受了所有的刑罚。感谢赞美主，在这里你看见说神的公义和神的爱完全的成就。你知道在有人告诉我们，你在草原里面过生活的话，要注意一件事，就是大火，或者森林里面大火也是很危险的。他说如果要是森林里面有大火，或者草原上面有大火的话，那么你要逃避这个火，那个办法是什么呢？你那个办法不是你开着车子跑。那么现在有很多人告诉我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，有很多人在森林大火或者在那个草原大火的时候，他们开着车子跑，结果后来他们看见很多的车子，很多车子跑的时候，结果永远赶不上他们，他就是一下子就被火赶上了，然后他们活活的就烧在火里面，活活的就烧死。那么很多很多留下这种情形来。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在草原里面或者在森林里面遇见大火的话，那么你怎么能逃去的火？你不是和他比赛这个火，因为火的审判是无情的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说，你在这个时候，你看见神已经预定了一个方法，那个方法是什么？所以真正懂得的人，如果后面火烧来的话，他就把前面的草原或者前面的森林点火就烧了。所以你看，这些草原也好，这些森林也好，都是生命。结果呢，就这些生命都完了，都没有了。那就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后面的火再烧的时候烧不过来，因为前面这个火已经烧过了，已经审判了。所以现在最安全的地方，你就是站在那个已经烧过的草地上面。 站在烧过的草地上面，就告诉我们说，已经有许许多多的树木，有许许多草原，神所创造的，他们都有生命，但是为着你和我的缘故，他们已经死了。所以现在你就站在这个地位上，你就可以不必再死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神允许有这样的一件事发生？为什么在草原里面我们能够逃生呢？没有别的，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哥哥他就好像那个神的审判一样。弟兄姊妹，神审判的杖已经落在他儿子的身上，他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，所以今天我们就不需要再受审判。所以我们今天神不能在他儿子的宝血底下再定我们的罪，所以今天我们能来到他的面前，我们就做一个蒙恩得救的人，那这就是神的救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全本的圣经给我们看见什么？给我们看见神的救恩。旧约神的义，新约神的爱。再说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在北极，一个在南极，这两个从来没有相遇过。当神发怒的时候，神的愤怒，羔羊的愤怒，神的公义的时候，那是可怕。到一个时候，有人说山岩啊倒下来，磐石啊倒下来，他们要躲避那个羔羊的愤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当你读到以赛亚前面的这一段的时候，给你的感觉是严厉的，给你感觉一切都是审判的，给你感觉一切都是正直的，都是正义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到了后面29章的时候，你从40章开始，我们好不好看一下40章？以赛亚书第40章，以赛亚40章，以赛亚书第40章，你看一开始就不一样。第一节，你们的神说，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，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，又向他宣告说，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，他的罪孽赦免了，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华手中加倍受罚。那弟兄姊妹，所有读圣经的人，包括拉比在里面，他们称呼第二段的以赛亚，就是从40章一直到66章，他们称它做安慰的书。所以你从40章开始一直读，你读到66章，你发现和前面39章是完完全全不一样。后面40章乃是给你看见神的安慰，乃是给你看见神的慈爱，乃是给你看见神的救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点都不错的。你如果读前面读后面，你觉得根本是两个人，根本好像是两个作者一样，这个仿佛给我们看见这些仿佛给我们看见这些摩登派的、这个、新派的神学家，好像他们断案是一对的一样。其实不是，其实是一个作者，一个以赛亚。现在呢，神借着他来把神这两方面，一面给我们看见，写前面39章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神的公义，到了后面给我们看见神的慈爱。你看见，因为这个信息是两个极端的信息，因着这个信息是两个极端的信息，所以你看见前面以赛亚所用的笔法、所用的语气是严厉的，到了后面呢，你看见充满了慈爱，充满了温柔，充满了安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是两个作者，根本是一个作者。那么这里面有很重要的原因，以赛亚在这里说预言，在66章里面，不要忘记66章是用他一生的时间说预言，前面39章是他年轻的时候说的， 到了后面是27章，你看见慢慢的他年纪大了，然后现在呢，圣灵用他来说另外一段话。你知道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正义感非常重，所以当以赛亚年轻的时候，神就借着他来发表神的正义。我们家里有三个孩子，最小的一个最有正义感，他小的时候就喜欢做警察。那么我们家里除了我们这个家之外，我的哥，我有两个弟弟，他们都有孩子。